在明朝的万历46年的时候啊，罗教被朝廷查禁。那么罗教的教主罗青原本在北方他就待不住了，怎么办呢？转由大运河南下，到了浙江一带传播自己的教义，并且广收门徒。然后这罗教的教义啊，被漕运的水手们所广泛接受了，所以罗教和罗青在漕运水手这个阶层非常的受欢迎。历代的这个漕粮啊，每年都有数百万担要从南方运到北方运粮食，因为北方的粮食产量低。可是呢，有这么三个原因，首先是运输困难，其二是船只消耗，最后一个是官吏侵吞。这三个原因造成漕粮的运输耗资巨大，有的时候最夸张的时候能够达到以几万担粮食的代价送了一担粮食。所以啊，承运漕粮这个工作，不论是对于官府还是对于老百姓，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。往往有人因为承运漕粮破产，甚至送命，叫做家破人亡啊。那么到了清朝的雍正四年，也就是咱们的公元1726年的时候呢，有这么结拜兄弟三人，叫做翁雍、钱坚和潘青，来承担组织南北运河漕运的这个工作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清政府都一直是责成青帮来负责护送漕粮的。所以啊，青帮在漕运这个行业当中一直保持着一个很高的地位。然后呢，青帮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就杜撰出了一个故事。什么故事啊？说当年翁、钱、潘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，不辞千里艰辛，前往蛮荆之地要拜罗祖为师，就是这个罗青啊，罗教的祖师爷。可是呢，罗祖提出了两个条件，说我不能收你们当徒弟，除非什么呢？红雪齐腰，毛根入膝才可以。什么叫红雪齐腰，毛根入膝啊？就是说天上飘下来红色的雪花能够下多深，下到人的腰那么深。然后呢，这茅草的根是个很软的东西，能够穿透波膝盖，我才能收你们三个当徒弟。哥仨一听，这明显这就是为难呐，这怎么办呢？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，就跪在罗祖的山洞口上苦苦哀求啊，就说你不收我们哥仨当徒弟，我们就不起来，一直这么跪着。天气寒冷，天降大雪啊，下到多深了呢？罗祖在山洞里头没出来，这哥仨在山洞外头跪着，正好就下到这哥仨的腰那么高，实际上咱们人要是站起来大概也就是没过小腿这么高吧。由于这三个人在地下跪的时间太长，膝盖上的皮肤啊被地下这个石头子儿给硌破了，流出了鲜血，地下有这个茅草的根呢，就顺着这个石头子儿嵌进了他们三人的膝盖当中。然后膝盖流出的鲜血又把天上下来的白雪所染红，这就凑够了这两个条件，叫做红雪齐腰，毛根入膝，这才与罗祖结下了师徒之缘。这哥仨学艺有成之后呢， 罗祖就命令他们下山给清廷运送漕粮。这就是青帮杜撰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的故事啊。然后呢，翁庸、钱坚和潘青三个人给清朝廷卖命，立下军功之后，成立了青帮，公然设堂，广泛招收徒弟，并且立下了十大帮规，确立了辈分。另外啊，在青帮内部还设有三堂六部等等内部的组织。青帮的组织形式呢，即使是在内部，它也是以帮来命名，对外统称青帮。那么在内部呢，北方常见的有嘉白帮、江淮四帮、嘉海卫帮等等等等。青帮内部它是以师徒相称，帮里的辈分呢，原来一共有20个字儿，它是一辈儿一个字儿。这20个什么字儿呢？叫做清净道德、文成佛法、人论智慧、本来自信、圆明心理。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，这20个字儿啊就已经用完了，于是呢又添了大通悟觉这4个字儿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这个电影啊、电视啊，还是看小说，这个民国时期的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啊，跟这个帮里的人对个身份对一对黑话的时候，他说自己是头顶20，身背21，脚踩22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帮里的辈分原来是20个字儿，他呢是大字辈的，就是大通悟觉这大字辈，他是第21个字儿，所以呢这20个字儿的20辈儿是在他头顶上，他自己是21辈儿，他下面这一辈儿是第22个字儿，就是通字辈的。所以杜月笙在青帮的辈分里排行，他是一个大字辈。那么到了民国之后啊，大通悟觉这4个字也用完了，于是青帮内部又续了24个字，分别是万象归一、戒律传实、化度心回、普门开放、广照乾坤、带发修行。